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众儿女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应配得敬拜的神。我们要遵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遵从的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不光创造我们，你还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何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可以让我们来常常的聚在一起，让我们常常的可以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的借着诗歌借着讲道，借着学习的圣经，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愿你的话语真的是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可以渐渐的成长。天父，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把孩子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对孩子自己说话，帮助我也真是对你认识更深，也帮助我对我自己认识更深，也可以调整我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因为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向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来聆听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被误解过？我猜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可能都会举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可能被我们自己的家人误解。我们明明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来说的话，他们却以为我们限制他的自由，甚至多管闲事。我们也可能是被我们工作单位的同事误解。我们明明是要努力的做好，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他们却以为我们是出风头，要抢功劳。我们也可能会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误解。例子我就不举了，因为我要举例子的话，你要对号入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误解。总之，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被误解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你有没有误解过别人？可能不见得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会举手。你没有举手并不表示说你不想承认。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误解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并不知道的，除非是我们去找人去澄清，或者别人跟我们澄清，甚至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误解了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我们去澄清。澄清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误解别人了，澄清知道我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情。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误解，讲到澄清，使徒约翰对耶稣的误解，耶稣对这个误解的澄清，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是讲到了比误解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叫拒绝。你知道误解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澄清的，但是拒绝是把门完全关上了，沟通的渠道完全关上了，没有机会得到解决了。所以盼望我们呢，有误解我们把它澄清，盼我们呢不要进到拒绝的状态当中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先看第一段。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他们。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从第11章我们看到耶稣差派他的门徒 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要去传道，要去教训人。然后呢，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个提醒，提醒什么呢？你们要经历我所经历的逼迫、敌对、反对，甚至于你们有可能会送命。但是他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那位天父比这世上的一切的势力都大，他是掌权的，他是主掌一切的那一位。他说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你要怕那位既能杀身体又能把灵魂灭在地里的，要怕的是天父。第二个，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所代表的是谁呀？你们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你们所代表的是天父。所以他们说了，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我的父。换句话说，这些门徒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地位，一个特权，他是代表神去的。那些接待门徒的人尚且可以得到赏赐，请问这些代表耶稣代表天父去的门徒会不会得到更大的赏赐？当然会得到更大的赏赐，圣经里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会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不要怕，你们要出去，该着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当一个老师把他要做的事情跟学生吩咐完了之后，这个老师去做什么了？我们的老师，你们有没有做学生呢？我们老师说不准，哎呦，我去端杯咖啡，去喝咖啡去了，或者是我找人聊聊天。好一点的老师呢，哎呀，我抓紧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学生不能做的，我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在 ACT 的时候，我的老板的老板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客人去参观我们工作的地方，带那个客人边走就边跟他聊天，然后我就耳朵就听见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啊，我们这一圈呢都是我们公司做研究的人。他说以前我自己也做点研究，现在不用做了，只要告诉他们做就行了。当老板呢，开始是打工的，后来就有人给他打工，他就不做事情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那样的老板，也不是那样的老师。他自己怎么样啊？他吩咐完学生之后，自己把白大褂一穿，撸个不挽袖子，他做跟学生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他叫学生去传道教训人，他自己呢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在他的头脑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约翰着急了，因为在约翰的头脑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所以他在这里听到耶稣做这些事情，他就赶快打发人去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当约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些疑问。按理，约翰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约翰对耶稣是多么的认识啊！当约翰还在妈妈肚子里，耶稣还在妈妈肚子里，然后两个妈妈见面的时候，约翰怎么样啊？还在里头就跳舞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对这耶稣认识吧？认识啊。当耶稣要来受洗的时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吧，你不要来这我受洗，我要受你的洗啊。所以约翰对耶稣的认识是相当相当深的，他不应该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一种解释可能是说，约翰当时是在监里，他下在监里被关起来了，是一个非常受逼迫的一个状态，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然后他信心软弱跌倒，所以他开始心里头开始产生怀疑了，你到底是不是啊？我会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凭着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他应该不太可能要怀疑耶稣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更可能的是说，他对耶稣的困惑，他对耶稣所做的产生了一些困惑，他对耶稣所做的有点不太理解。因为这里讲了吧， 约翰在监里听到基督所做的事，他不是对基督，他实际上是对基督所做的事产生了一些困惑。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弥赛亚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要推翻罗马的统治，然后呢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约翰不一定是这么想，但在约翰的头脑当中，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审判罪恶，要在地上重新建立神的国度的那一位君王。因为这件事情在旧约里头都已经预言好了，弥赛亚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从约翰所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做什么事情啊？耶稣就带着门徒东走西逛，做些医病，做些赶鬼，然后传道教训人的事情。在约翰的眼里，好像耶稣有点不务正业，这都不是你要来做的事情啊，你要来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你怎么不干事情。所以我相信更多的在约翰的头脑中，他是有困惑，他对耶稣所做的他不理解，所以他派人去问，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疑问句，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疑问句，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问题其实是一个反问句，或者修辞问法。举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有人可能会问过，你还是人吗？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不是产生了疑问，说哎，我要研究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人。他问这个问题是说，你做这个事情跟你这个身份不吻合，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猜当时约翰的头脑当中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你还是弥赛亚吗？你怎么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这里来去提醒耶稣了，弥赛亚要做那些事情的，我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呢。你知道约翰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啊？他是指责那个希律，他说你娶你弟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然后希律不高兴了，哎，关起来，免得他随便乱说话。约翰被关在监里了，但是在约翰的头脑中，哎，没关系，你把我关在里边，你算谁呀？有一个比你更大的，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弥赛亚要审判世界，在弥赛亚要在这里建立地上的国度的，过两天我就出去了。过了两天，过了三天，也可能过了一礼拜，耶稣还在那儿东走西晃，好像不务正业。约翰急了，所以约翰来问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在约翰同样的经历当中？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框架，当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碰到的跟我们这个框架不符的时候，不是照我们所想的时候，不是照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啊？我们可能去怀疑，我们可能去误解，甚至于我们可能去努力去改变别人，因为他没有符合我这个框架，我要改变他，把他塞到这个架子里。我们可能改变环境，甚至于我们改变周围的一切。但是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忘了，当外边的事情跟我们这个框架不符的时候，也可能是外边的事情有问题，另一个可能呢，是我们这个框架可能有问题，我们的认知可能有问题，我们的期待可能有问题。其实约翰就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 约翰对于弥赛亚前面那个认知是没有问题的，弥赛亚的确是要来审判世界，弥赛亚的确是要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旧约里已经预言了。约翰的问题出在他期待着弥赛亚立即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耶稣有他的时间表，耶稣有他的计划，他也不知道耶稣要所做的是所做的方式是世人所没有想到的方式。你知道前面当约翰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估计一直都在困惑，但是终于有一天耶稣讲到了，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的。约翰是兴奋了啊，我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然后接着约翰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是指因着信仰的缘故，父母跟儿女因着信仰的缘故要产生冲突。约翰就很失望了，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个刀兵啊。当耶稣说若有人爱父母如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吗，约翰一定会很困惑，难道我不应该爱父母吗？十诫里说得很清楚啊，你要孝敬父母。当耶稣在接着讲，这都是前面第十章的内容，当耶稣在这讲，人若不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想约翰已经困惑得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十字架是一个什么象征啊？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是一个失败的象征，这个跟一个得胜的君王，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约翰不太明白，其实耶稣做事情有他的方式，耶稣有他的时间表，更是耶稣所做的是要通过十字架来成就这个救恩，没有人能想到的事情。所以这是约翰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耶稣要来澄清，可耶稣是怎么澄清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在讲耶稣的回答之前，我还想提醒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约翰虽然对耶稣有误解，但是有一件事情约翰所做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约翰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约翰不是说发现耶稣跟他那个框架不符，然后自己就埋在心里，自己就埋怨，自己嘟囔，自己在里边发酵。约翰所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打发门徒去跟耶稣去沟通，他要去跟耶稣去澄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去误解别人。误解怎么解除啊？需要去澄清，澄清了以后误解就可以解除。所以对于我们可能误解别人的人怎么样，我们要去主动的去问吧，其实就问吧。哎，我们当我们心里开始嘀咕的时候，其实约翰就在他心里就是嘀咕呢，嘀咕完之后他就派门徒去问去了。当我们心里开始嘀咕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我们去跟他交流，我们去跟他交流，我们主动的去跟他交流。当去交流的时候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就解决了。所以耶稣呢去来解决这些事情了。耶稣所做的呢，耶稣没有讲他的计划，也没有讲他的时间表，也没有讲他的方式，耶稣把他带到圣经当中去了。这里头耶稣所引用的这段圣经呢，是以赛亚书的35章，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五节六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江河。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开通，瘸子跳跃，哑巴的舌头开。这是在以赛亚书讲到了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有这些事情发生，耶稣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换句话说，耶稣跟施洗约翰讲说，你怀疑或者是你对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不理解，但是其实我现在做的就是弥赛亚要做的事情。约翰应该对圣经很熟悉，耶稣没有引用第四节，但是相信约翰一定知道第四节是什么。第四节怎么说呢？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如果施洗约翰想到这一节，他的感觉会怎么样？他这里说，对胆怯的人说，他这里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换句话说，耶稣在对约翰讲，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惧怕，你所期待的我是要来审判世界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你所现在所需要的，你就是坚定不移的去相信，相信我会做这个事情，虽然不是现在，但是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最后第六节所说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因耶稣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在讲你要对耶稣有坚定的信心。虽然他现在所做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虽然他现在所做的不是照你的期待，但是你要相信耶稣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要去祷告，祷告神要做这件事情，祷告神要做那个事情，但是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好像这件事情啥也没发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或者对事情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个人或事情没有照我们的期待所发生。举个例子，就好像是说，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孩子怎么还不长大，他怎么还是那个样子。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更成熟，他怎么还在原地踏步。我们期待着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兴旺，哎呀，可以坐到最后一排，顶到墙上，然后我们再扩建一个房子才好。甚至也可能我们自己身处于一种逼迫或者患难当中，在别人的一个这种不理解当中，然后这个状态感觉一直在持续，怎么一直都没有变化，好像耶稣不管的样子。我想耶稣跟约翰的这一段经历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耶稣不是不管，耶稣有他做事的时间。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不是说耶稣不管了，我们也不管了，哎，那我们在这等着吧。不是，我们所做的是说把我们所当做的把它做好，神交给我们做的我们得把它做好， 我们只是忠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剩下的事情，剩下的我们不能做的，把它交给神。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的，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其实神所要我们的，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忠心良善的把它做好，接下来我们就信靠顺服，相信耶稣会做他所做的事情，他会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好。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对，所以接下来的这段圣经，可能是耶稣为了避免别人小看约翰，然后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边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他怕别人，因为前边约翰感觉是困惑，甚至会给人感觉好像，哎呀，他是不是怀疑啊，或者是犹豫不定啊，感觉哎呦，有可能让人会感觉，哎呀，看低约翰的样子。但是耶稣这里马上来澄清了，马上来澄清约翰到底是什么人。他特别用了两个非常有形象的事物，好了，风吹动了芦苇，细软的衣服，这两个东西给人一种什么感觉？风吹动的芦苇，细软的衣服，都给人一种软软的感觉。但是耶稣其实这里都讲得出，不是的，不是的，耶稣约翰不是那种软骨头。约翰他在这里什么呀？约翰他说你是先知，而且是说比其他的先知都要大。约翰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样子，他是摇摆不定的，他是比其他的先知都大。为什么他比其他的先知都大呀？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是远远的、远远的看着耶稣要来的这一天。约翰是什么人啊？约翰是走在前面为耶稣马上预备道路的人。就是因着约翰跟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耶稣说约翰比其他的先知都要大。所以不要因为约翰前边所问的问题你就小看了他。约翰还是耶稣的先锋，不能因为他说了一句让我们听起来好像软弱的话我们就去轻看。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因为别人说的话，或者因为别人做的事情，甚至因为别人可能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就去小看他、轻看他，甚至不尊重他。你知道吗？我们对一个人的尊重，不在乎这个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而在乎这个人在神里边他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对约翰的尊重，为什么对约翰的尊重？是因为约翰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不是约翰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是因为站在约翰背后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我们第十章最后的时候，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不是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我们去尊重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尊重耶稣，尊重耶稣的时候尊重天父。所以这里头给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对人不要轻易的因为人所说了什么。因为约翰给我们的例子就是说，人没有完美的，人会说错话，人会犯错误，人会做错的事情。但是人呢，这一切不能够改变他在神里面，他在耶稣的面前的身份和地位，他当受的尊重，我们还要说，该给他的尊重还要给他。而且后边耶稣把约翰提得更高，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 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呀？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妇人所生的什么意思啊？妇人所生的就是所有的人，整个全人类全都包括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还大。所以你要小看他吗？你要小心了哈，他这是最大的。但是后边很有意思，注意后边所讲。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地上最大的比天国里最小的还大。他说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约翰不能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把这个地上跟天上的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就是天上最差的，比你地上最好的还要好。所以天上好不好啊？天上好。这样的天国，你要不要进去啊？当然要进去，我看你们都乐了，当然要进去。我想大家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说，要怎么进去？要怎么进去呢？看十二节，当你看了十二节之后，你就傻眼了。因为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得着了。哇，我得到努力到什么样子才能进去啊？我现在还够不够努力啊？你有把握进去吗？你的努力可以吗？看到这些圣经，你有没有问题啊？反正我是有问题的。我说，哎呦，天国是努力进去，我都不知道我要努力到多少啊！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努力可不可以啊！我也不知道到我死之前的那些努力够不够进天国啊！你有没有这问题啊？我是有的。那怎么办呢？赶快去查嘛，赶快去查。所以有问题没关系，有问题就像有误会也没关系嘛，去澄清嘛。这有问题没关系，赶快去查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去查了，发现原来这句话的翻译很不容易，找了几个不同的翻译。马太福音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就得着，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当代译本，当代译本相对来说翻译的时候稍微比较宽松随意一点，就是为了文字的优美。从施洗约翰到现在，天国在强劲的扩展着，暴力之徒一直在攻击他。哦，就感到天国在强力的扩展了。前面是天国努力，现在是强劲的扩展，不一样了啊。然后后边呢是努力得着的，这是暴力之徒在攻击他。然后新译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取。再往后一点的环译本，这是最新的一本。从施洗者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强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取。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天国在不断的遭受攻击，就有人要把它夺取。看英文，英文我列了不同的版本，我换黄色的 subjected to violence, suffer violence, treated violently, suffers violence, suffer violence, 跟我们前面的中文是不是一个意思？最后一个版本的中文是不是一个意思？ suffers violence, 遭受猛烈的攻击。然后呢，后边 reading it, take it by force, take it by force, take it by force, take it by force, 要努力地把它抓住。所以这节圣经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天国不断地遭受强烈的攻击，暴力的人企图把它夺取。所以不是说让我们去努力然后去进去，它是指到天国。所以耶稣在这里头没有 讲了天国，天国比地上哎呀好的太多了，他没有告诉你要怎么进去，他话锋一转讲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天国确实要遭受不断的攻击。为什么天国会遭受不断的攻击呢？他这里讲了一个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哎，这有什么联系呢？这个有什么联系呢？因为在众先知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在说预言的时候在说一件什么事情啊？在说一件天国要到来的事情。天国还没有来，所以你谈不上去攻击。但是当施洗约翰作为开路先锋把耶稣的道路预备好了，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开始萌芽了。当天国已经开始萌芽的时候自然攻击就来了。因为天国我们应该在周五查经的讲，神是有一个有计划的神，天国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最后最后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国一个完满的形成了。神的计划是有一个黑暗的势力要去破坏它，所以当天国的萌芽开始的时候一个敌对的势力要来攻击，要来摧毁它，要来不断的攻击它，要来夺走它。他说因为律法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呢天国要遭受的攻击。接下来第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迎来的以利亚，然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第十四节把施洗约翰再次的做了一个总结。耶稣在这里的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词，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呢是说你们若肯领受，他后边讲的其实是个事实，但是他却用了一个词说你们若肯领受，言外之意是什么呀？还有人不领受。耶稣还用了一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常常用这句话，他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言外之意是什么呀？言外之意有人就不听嘛。其实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有些人不肯领受，有些人就不肯听。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所以前面两个人，一个是吹笛的，吹笛的是特别高兴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举哀的，是一个特别悲伤的，一个特别高兴的，一个特别悲哀的，相当是一个两个极端的情况。在这个两个极端的情况，这些被招呼的人怎么样？无动于衷，不管你怎么样子，我没有反应。约翰跟耶稣在这里的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约翰是又吃又喝，不吃不喝；耶稣呢也吃也喝。耶稣也吃也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那种荒宴醉酒大吃大喝的那种。耶稣也吃也喝，是耶稣就像正常人那样的吃喝。约翰呢跟普通人不一样，他吃蝗虫野蜜。这里只是说耶稣像普通人一样，一个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一个跟普通人一样的，两种不同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样的，都要招呼人进到天国当中去。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反应呢是一样子的，都是无动于衷，其实就是一种拒绝。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说的有多好，他就拒绝你。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有相同的光景。其实我们可能不见得是说拒绝耶稣的呼召，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去有查经，我们周日的时候就有讲道， 我们把圣经的真理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在圣经的真理的面前，我们会不会也是无动于衷？我们也并不领受，甚至于我们听见了，其实也没有听进去。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这些孩子一样？所以这里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说，当我们来到圣经的真理，神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敞开，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的话语能够接到我们的心里去，能够把我们的耳敞开，不光听到这个声音，而且是听进去。要是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如果我们不让它进到我们的里边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的，我们的生命就十年二十年真的就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长不大呀？你不吃东西吗？圣经的话语，圣经的真理不进到我们里面去吗？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有耳朵可听的真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一段我想带领大家有三个方面的思考。一个呢是说，我们可能是误解和拒绝别人的人，我们可能是会误解和拒绝别人的人。我前面讲了，有时候我们误解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头嘀咕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到这个人的前面。要注意啊，我所说的适用于我们当中的所有人的关系，你知道吗？只要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有这个可能去误解别人。只有一种人，他绝对不可能去误解别人。什么样的人？只有一种人，他绝对不会误解别人。死人，死人不会误解别人的。当然还有一种了，就是说，他不跟任何人有接触，他只有一个人的。你活过来了哈，他不跟别人有任何人接触的。但是如果一个不跟任何人接触的人，虽然他不可能误解别人，但他跟一个死人也没有差别，对不对？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社会。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当中，但是只要我们跟人接触，只要我们在人的团体当中，我们就有可能彼此误解。所以我们所要问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误解，是怎么样去对待误解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误解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呢，需要我们把我们的胳膊打开，把我们的心敞开，然后像约翰一样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哎，我这有困惑了，你给我解释一下。彼此一解释，误解就解除了。比误解更严重的呢是拒绝。我前面讲了，误解还有可以澄清的地步，但是拒绝呢？拒绝你是把门完全关起来了，沟通的渠道完全不通了，别人说什么你都听不见了，甚至你听见了也听不进去了，就跟那些孩子一样，没有听进去。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进到这种拒绝的地步当中。第二个，我们需要思考或者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可能是被别人误解和拒绝的人，我们都有可能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其实我以前对这件事情认识不是很深，所以至于事情发生的时候，哎，我觉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当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哦，我发现施洗约翰对耶稣是什么人啊？耶稣是神呐，神的儿子， 一样被误解。所以其实你要看圣经的话，你要去看耶稣，他这个一生就是不断的在被误解、被拒绝的这样的一生，不断的发生。他不光是被施洗约翰误解，他的兄弟呢，他的母亲呢，他的门徒呢，而且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呢，使徒保罗呢，一样去要被人去误解的。比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保罗为什么要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啊？就是这样子。你从圣经当中你就看到，误解本身是一个常态。所以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稀奇。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像耶稣所做的样子，我们要做的去澄清，我们要做的，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跟大家讲。然后一个提醒，你知道吗？耶稣有没有因为施洗约翰给他的提问，然后施洗那个耶稣就改变了他所做的事情？哎，他说：“哎呀，那我现在我就不传道了，我不去教训人了，我赶快来施行审判吧。”他有这样做吗？他没有。耶稣没有因为约翰的提问、约翰的误解，他就改变了他要做的。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时间嘛，他还按照他的时间、他的计划去做，他没有去迎合别人。所以，当我们去被误解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要特别要记住啊，我们也要反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我们还是要忠心良善的去把它做好，因为最后我们向谁交账啊？最后我们是向神交账。对，耶稣他所要做的就是说，我在地上所做的，我要完成天父给我的托付，我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当我们去跟别人结识了，我们还要继续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当然盼望我们不是被别人拒绝的人。最后一点，我们不要做误解或拒绝耶稣的人。耶稣有他的时间表，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呢有我们的期待，但是很多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间跟我们的期待是不一致的，耶稣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所想的也是不一致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去相信，坚定的去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神在掌权，我们把我们做了，让他去做，所以我们就是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这个耐心的等待的功课是很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等待的时候，其实是等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让我们等待的光景当中，以至于经过这个等待之后，我们的身量就可以成长。其实这是。这应该怎么讲？这是设计的，这是神特意的设计放在里边的。因为如果不在等待当中的话，我们这个等待的能力会提高吗？绝对不会提高的。我经常跟大家，我没有多少肌肉啊，但是我经常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如果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话，这个肉它不会长起来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做，是很困难。你如果有个哑铃在这儿不断的去做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困难，才让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去成长，以至于更重的东西我们可以拎起来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看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甚至是我们工作的场合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误解包括在里边。有一个叫莱尔的，他应该算是神学家吧，有一个叫莱尔的神学家，他说在被人误解、拒绝甚至于不接纳的境况当中有一种美啊，他用了 beauty 这个词啊，在被拒绝、被误解甚至于不被接纳的当中有一种美，有一种什么美呢？他说他迫使你，或者是他 逼迫你去依赖那位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把这段圣经放在我们当中，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好的提醒。当约翰误解耶稣的时候，想到我们有时候也会误解他，我们有我们自己做事的方式，我有我们的期待，甚至在我们头脑当中有我们自己的框架。当耶稣做事情，当神你做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困惑，我们疑惑，我们不解，我们甚至于埋怨。这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坚定的信心，相信神你是那位掌权的神。因为神你从亘古直到永远你都是掌权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破坏你的计划，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你的计划。而且我们这些被你所爱的人，你绝对是不会不管。我们每个人都如你眼中的同人，都在你的看顾当中。我们只有信靠和顺服来享受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家人，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误解的情形发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门是敞开的，让我们的怀抱是敞开的，让我们真是可以主动的，当别人逼迫我们走一里路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走两里路，当别人拿我们的外衣的时候，我们连里衣都可以拿去。这是让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把我们的胸怀可以敞开，让我们能够愿意去消除误解。这也是你的心意，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当中，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当中，让我们真是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借着我们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的身量真是可以成长。请你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的事情，愿你赐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